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二早晨给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社交媒体上发文含有诽谤内容啊，有哪些潜在的法律风险。那么听众朋友们，您有遭遇过诽谤的经历吗？社交媒体内容诽谤是否影响更恶劣呢？在本期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 Modok Che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为大家来讲解在遭遇诽谤后如何解决。郑律师早上好。
喂，你好。
哎，你好。首先呢，想跟您以一个案例来开始讨论啊。我们看到有一名女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关其前伴侣的诽谤内容后，被勒令支付15万澳元的赔偿金。那么原告王先生向被告秦女士提起诽谤诉讼，指控其在社交媒体网站微信上发布了三篇有关王先生的文章。原告与被告的关系一直时好时坏，两人分手后呢，被告开始认为原告在两人交往期间一直有欺骗行为，对他撒谎。那么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关于他的行为和举动的文章，称这个男的是渣男和猖獗的骗子，并附上了这个男性的照片和信息截图。原告呢称这些文章具有诽谤性，暗示这个不道德或者善于操纵他人，并且是性侵犯者。那么被告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辩称他发帖的诽谤含义是真实的，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以警告其他人来警惕这个原告。那么法官在对比双方的证据后，认为被告的证据不可靠，其指控无法得到证实。那么基于此而言啊，郑律师，我们首先想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社交媒体的诽谤内容。
社交媒体的诽谤内容就是在一个公众平台发出一些不真实或者是会影响他人的名声的一些文章。
嗯，那这些东西它可能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的社交媒体，它可能在网站论坛上都是可以算作诽谤内容的，对吧？
对的，这就算是新闻文章，这就算是巨大的那种新闻媒体的话，他们发布的那些文章的话也可能会造成诽谤。
嗯，
反正是放在一个公共平台这公众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看到或者审核的话，那都是算是发布了一篇有可能会作为诽谤的一个文章。
嗯，那么这个诽谤有哪些形式呢？比如说我们说造谣是一种，或者说断章取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以及甚至说种族主义等等，这些都算作诽谤吗？还是说它有一些特定局限的一些方式呢？
这前面两个可以算是，可是如果人身攻击或者是种族歧视之类的话，这种可能会比较偏向欺凌，而不是是那个诽谤。诽谤的话，一定是你读完之后会让第三方对于你写的就针对你写的那个人，对于他的那个人格或名声，或者是他如果是生意的话他提供的服务或者是产品，是有做出一个负面而且是不真实的一个想法。
嗯，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社交媒体啊，任何社交媒体都会造成诽谤嘛？比如说私密的点对点社交媒体以及开放式的论坛社交媒体。你像私密的点对点，比如说我们只有两个人在聊天这样子的，像 WhatsApp 或者说我们用到可能这个 WeChat 之类的。那如果说像公共开放式论坛的这种社交媒体，比如说 Twitter 或者说中国人常用的这是小红书等等，它是不是都会有一些诽谤的形成呢？
所以就是刚刚所说的诽谤内的定义一定是在一个发布的一个公共的平台。
嗯，
所以如果你是跟某一个人来去吐槽，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去聊天聊到某一个人的话，这个不会造成那个诽谤。可是如果你在那种社交媒体上的话，这种的话就是有可能会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你一旦发布文章的话，就是所有人点进去的话都会看到，这种的话也算是公共的那个平台。那如果你是只有放一个比如说隐私的那个锁之类的，只有某一些人才能看到的话，那这个就是某一些只小群组的话可能不会造成诽谤。可是如果是比如说你所有的这好友都能进去的话，这个也算是公开式的一个发布的一个文章。
嗯，那么从宣传传播的这些角度来看的话，社交媒体的这个内容诽谤是否比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线下的一些造谣它的影响更广泛更恶劣呢？
对，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的话，它发布文章的话不只是限于某一个群众，现在社交媒体的话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能看得到的。这你只要知道点进去，或者是如果是一直在全山继续的话，可能会被关注的那个频率会高很多。所以就是因此在澳洲这一边的话，有关诽谤的那个相关的那个条例，他们不单只是会限制或者是处罚那个写文章的那个人，如果你提供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脸书啊，或者是小红书之类的，你提供了这个平台，你允许别人去发一个诽谤的一个文章的情况之下，你是一个泄露者，所以你是要泄露他发布这篇造谣的或者是诽谤的文章的话，那个社交媒体或平台的话，也可能会被受到处罚或者是一些限制。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在网络上它的传播范围会非常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遭遇了诽谤应当怎么办呢？是否应当寻求多方的帮助，比如说警察方面、律师方面和心理医生方面呢？
第一就是针对他的那个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你可以先做一个举报的这个动作。因为每一个社交媒体现在要澳洲发布的话，必须有一个审核的一个流程，或者是举报的一个流程。如果你觉得说他那个发布的文章对于你人身有危险，或者是人身攻击，或者是诽谤行为的话，那你可以向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软件或者是网站先做出举报。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于你人身或者是财产是要造成危险的话，比如说他造谣说要大家去找这个人啊，或者是PO了他的那个住址啊，或者是联系方式之类的话，甚至是照片，那你这种的话是可以去找警方那边去协助的。其次的话，如果是社交媒体的那个举报流程，或者是警方那边也协助不了的话，那你也是可以去咨询一下律师，看你从民事诉讼那一方面的话，可不可以做出一些禁止的行为。
嗯，好的，那在这之后呢，比如说，当然这个是我们遭遇了诽谤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被指控了诽谤，就是在我说的这个陈述是情况属实的情况下，但是仍然被指控为诽谤，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呢？
诽谤的话是要分两种，一种的话因为是影响到个人的名声嘛，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个人，这受害者是个人的话才可以造成诽谤。如果你是公司或者是企业的话，那个诽谤的那个条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你的那个需要证明诽谤的那个门槛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必须要证明他那个篇文章有造成你实际上的金钱上的影响或损失才可以。可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一旦有损坏他的名声的话，就可以提出诽谤的诉讼。那如果你被指控诽谤的话，诽谤是有几个抗辩的那个抗辩点的。 第一就是真实性，如果你是合理的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篇文章，里面是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话，这个是诽谤的抗辩点的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如果是评论性的一篇文章，比如说你去了某一家餐厅，或者是你去体验了某一个服务，你真心体验的提出的这些事情是真实的，而且是你真心体验的话，那这种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是经过你这个经验你感受到一些不愉快之类的，这些也是抗辩点的第二点。第三的话就是讲到言论自由，那言论自由的话是可以发布自己的意见，可是不会允许恶意去破坏或者是损坏个人名声的情况之下。所以如果好像刚刚那个例子，那个女生说她认为她所说的是她真心体验，然后是属实的，可是她提供不到有力的证据让法院去接纳，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不能去说是真实的一个抗辩点了。
嗯，好的。那么还有情况就是说她可能在社交媒体上嘛，属于可能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比如说如果遭遇了诽谤，但是诽谤者潜逃了，离开了澳大利亚，那么应当去如何追溯或者说处理这件事情呢？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首先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的话，你发布文章的话，可能就是在世界各地就可以发得到，那你影响这那个受害者的那个原地的话，他可以考虑通过当地的法院来提出禁止那个社交媒体继续发布或者是公布这篇文章。可是如果你是针对发布的那个人来去提出诉讼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回到对方那一边的那个原地才能提出这个诉讼。
嗯，好的，非常感谢郑律师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回来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每周二早晨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在刚才的节目中呢，郑律师从案例出发为我们讲解了与诽谤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King 先生，您好。
你好。
哎，你好。
不好，我想询问一些法律问题，有关于那个就是公民入籍的问题。
嗯，
我想询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现在人已经拿到那个移民局他们的核准，就是已经，然后现在在等那个宣誓的那个典礼的那个邀请函。我想问一下，那可是因为我现在计划人要出国可能一阵子，那我想问一下，那到时候我人到海外的话，是不是也会收到那个移民局的那个宣誓的那个信件？然后如果会收到的话，它是一般是就是一般 local 的那个地区的 council 通知，还是那个移民局会通知？那如果通知的话，他们是透过 email 还是透过纸本通知呢？因为像我人可能会去海外，所以我怕到时候收不到。对，
是你当地的那个市政府那边会直接给你发通知的，不是移民局。
是
一般发布的都是通过那个信件，所以会寄到你的那个指定的那个地址，比较少会用邮件的方式除非你是当时申请的时候是指定要用邮件的方式来跟你联系。所以如果你是要出国的话，我建议你去联系你当地的那个市政府，然后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可能短期之内会在海外，如果有相关的那个信息的话，希望他们通过邮件的方式来去发给你，来去确认一下他们手上有的那个信息。
OK， 不过我想请教，因为我当初给那个移民局留的是说我要那个邮件，可是因为Council那就是市政厅那边，其实我是没有给他说我要又透过就是email 还是说要透过那个就是一般那个纸本邮件。所以照您刚刚意思说如果我当初直接去移民局申请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就是跟他讲说我要用那个电子邮件的话，是不是到时候他们 Council 就会知道说实际上这个要用电子邮件下去做通知？
没有，Council 一般的话都只是会用纸本的。 所以就你要额外跟 council 那边去提出你那个电子邮箱，然后跟他们说你想用电子邮资来去收相关的信息，不然的话他们都是用那个、
okay.
纸本的那个信件而已。
可是现在比较尴尬是因为我之后可能要转去其他 council， 那我中间就是我人要离开海外之前我可能要转去其他 council， 可是因为我看这个作业时间可能也快要下来了，那您是不是建议说那干脆我就跟他说我要用邮件，然后我的住址就先不换了，因为像我如果换去其他市政厅的话是会造成说我可能到时候会整个流程要再更 delay 是吗？
对的，就是如果你换去别的那个市政府的话，你要基本上是重新排队了。所以如果对，如果你就在市政府那边已经是排的差不多了，那我建议你还是留在那个地区那边去宣誓。
OK， 那我可以到时候我人在海外直接问他说，像我是不是邀请函是不是有发给我嘛？这样就算我纸本没收到，我有用询问方式，应该也是可以得到这个讯息嘛，对不对？还是说到时候我要凭着这个纸本去参加宣誓，应该不用吧？
不用，就是他反正是有那个日期就好了。他们收到的话他们会先发一封信给你说你已经在市政府那边排队了，然后第二封信才会确认你宣誓的那个日期。所以对啊，就是你可以先跟他们就确认，就是说你现在海外你希望他们把那个信件通过邮件发给你，然后这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发个邮件去咨询、
oh, okay.
我排到
所以你刚刚说他们先通知的第一封信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透过那个电子邮件的，
没有，是通过那个
书本 OK 好
对，
好，我了解，
好，谢谢您的咨询、
okay. 谢谢。
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 Jenny。
早上好，律师。
哎，你好，
你好。哎，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我的问题是，我家呢，隔壁呢，就是他要建两层，要把那屋子要拉掉它，然后要再建两层楼。这样我想要确定，因为那个屋子是老屋子的，它有十年，那我想确定说他们有处理那个十年的问题，我要找哪个部门去咨询哈。
他们去做重大的那个重建之类的话，他们都是要去那个当地的市政府那边去备案的，不管他是走那个 DA 的方式还是 CDC 的方式。那如果你那个建筑是有十年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去市政府那边先登记，他们即将会通过有执照的十年的人士公司去处理这个十年。所以如果你是有这种顾虑的话，你可以跟市政府那边说一下，就是旁边要十年，你看到他们要把那个房子拆掉了，你想确认他们是要做出注册跟那个防备的措施。
哦，好，谢谢。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阳光的问题，因为它是它是要建两层的，那我早上的阳光呢，就是在我厨房的阳光很好，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阳光呢？那我要怎么样咨询呢？
他们去建的时候，这建筑之前他们必须要申请许可嘛，那你可以去市政府那个网站，把他们的那个就去那个 DA 的那个网站，然后把他们的那个地址把它打进去，打进去之后你应该是可以下载得到他那个未来的那个建筑的那个图纸的。那你通过那个图纸就会看到这个房子会怎么样影响到你。
OK， 所以就是到两个，一个就是说十年问题，我可以打电话去市政局那边咨询，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要上那个市政局的网站去找那个叫做 DA 呀、啊。
DA 对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或者是 Planning、
okay.
这个网址、
okay.
然后就把他地址打进去看看有没有找到他的图纸。
好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您的咨询。Okay.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
哎，你好，你好。
郑律师您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保险公司寄来的要求索赔的账单， 其中发现有些项目不属于我的责任，我们是否有权利跟保险公司交涉拒绝赔付？我的这个账单是关于一次非常小的交通事故，小卡车的边角后边角撞了对方轿车的后部。当这个索赔账单发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项我都检查了，我发现有一些是不属于我们的，是不属于我的负责的这个范围。比如说他的后门也修了，那么我的车没有撞到他的后门，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怎么样跟保险公司交涉，请您指教。
好的啊，那你肯定是可以回复他说是你承认你是是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过错方，可是你
是我的责任，
出一些图纸啊，或者是用字眼来去描述当时的那个情况。如果你是有照片或什么的话，那这种的话就是更好发给那个保险公司。然后针对他发给你那个账单，你可以说哪一项哪一个维修的那个费用你是接受的，可是如果你有一些费用的话你是不接受的话，你可以提出理由。比如说你说后车门的这个费用你是不接受的，因为当时通过那个交通事故你的车是没有损坏到后边的那个车门，你可以这样子跟那个对方的那个保险公司来去交流的。
哦，保险公司会不会强迫我们来付这个账单？
是不会了。就是如果有这个争议的话，你是拒绝去支付你认为是跟你无关的那些费用的话，保险公司要不然就是妥协，要不然的话下一步他们就是可能要考虑要去诉讼了。那你诉讼的时候，就是诉讼那个点不是说谁是过错方，而且是你是要支付多少钱才可以合理的赔偿对方的损失。所以到那个时候的话，保险公司就是证明后门啊，或者是你所就提出纠纷的那些费用的话，该是你付的。那你也同样的，你也可以在法院那边来去辩论说，为什么你觉得那些费用不该你支付。
哦，如果双方发生争议，去哪一个法庭？
一般这种的话，就是如果是几万块的那种案子，就是 local court 有一个交通事故，
100块。
对，就是local court 有个交通事故的这个部门。
local court， 好，好，多谢。
好的，感谢王先生的咨询。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你好。
哎，浩飞，律师好。是这样的，上周的话，我的朋友和其他人发生了一些争吵，然后后来就互相推搡，然后我就在中间劝架。然后后来我就从这件事中想到了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人就争吵，然后相互推搡，但是你可能清楚自己是没有先动手，是别人先打的你，然后再去还击。但是如果要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是不是会被定义为互殴，而不是？如果你没有证据，大家都说是对方先动手，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首先的话，就是如果你是通过警方来去报案的话，警方那边的话会先去考量说要不要去起诉。如果他做这个起诉的这个决定之前，他一定是会跟双方来去咨询他们的那个口供，然后如果是有第三方的证人的话，他们也会继续然后录下那个口供的。如果他们考虑完所有的证据的情况之下，虽然是没有比如说录像啊，或者是单凭是当场在的人提出的那个口供，如果他们觉得是足以立案的话，他们还是会正式起诉，然后就是让法官去判的。如果通过 双方两组人的那个描述，他们是不能很确定的来去决定是谁先动手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就不起诉了。因为如果是50-50的那个几率的情况之下，到那个刑事的法院那一边的话是不会成立的。你通过刑事的案子去法院的话，法官必须是要大概是至超过90%确认你是有犯罪或者是你要先动手，他们才会去提出这个起诉跟定罪。所以警方那边会先隔一个看如果这个案子上法官的话，法官面前会不会被判下。如果他们觉得也不会的话，因为双方的那个证词都是有冲突，而且他们是无法来去定哪一个是在说实话，哪一个是在说谎的话，他们可能决定就是不起诉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我的朋友，他是直接冲突的一方，我是或者说有的时候，就普通的群众吧。会上去劝架，甚至去拉架，就是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阻止别人打架的过程中，然后不小心被打了，那这种群众或者是朋友该怎么？
那首先你要考虑就是，对方是故意的，然后你要不要去是通过法院来去通过警方那一边来去立案。是那种这如果是吵架那种推推拉拉扯扯的话是很普遍的啊，可是如果是造成你的伤害，或者是你的当场去劝架的时候你是没有你是没有想到会动手的话，那你这种的话你是可以去随时去警方那边去立案的。然后就是可是你一旦立案的话，警方那边的话就会全程处理你，之后你一旦立案的话，你想撤案的话都撤不到的，都是要看警方那边决定要怎么样去处理。所以如果你是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可是你也不是你先动手的话，你可以先向警方那边去咨询一下，他们会跟你解释完整个经过之后，他们会跟你去确认你想不想要立案，让他们进行下一步。
好的，感谢洪先生的咨询。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您好，您好，是您，请讲。
是我这样，我是70-80岁的老人了，就是最近我受到一个澳洲客从大陆过来临时签证的两夫妇住在我家的一个房间，他呢交了4个月房租，后2个月都不交跑掉了。平时呢就非常凶恶，是典型的恶租客，又欺凌打我4次，威胁我生命安全，用那个煮熟的那一窝东西想泼到我，用那个鞋抽来刺我，用凳子来打我，要叫他交房租就打又骂，这样的人我能控告他刑事犯罪吗？
听起来是可以的，这我会建议你做两手的准备。第一个就是你去警方那边去立案，因为他做这种行为的话已经是造成实际跟那个刑事需要负上刑事的责任了。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关他那个租赁关系，因为他没有交房租的话，你也是可以向法院的那个仲裁去申请终止这个这租赁关系，然后就是要求一个判决，就是他欠你的租金都是要赔偿给你。所以是两方面的那个这你要考虑两方面，一就是把他们赶出去，终止那个租赁关系，然后就是投回那个欠的那个租金。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向警方协助是他的那个刑事责任，因为他动手或者是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是听起来是违反了那个各种的刑事的那个条款。
他但是没有打伤的话呢，如这又怎么样呢？
不需要打伤，如果他是试图或者是把你推了推开了之类的话，这种的话也是实际的一种。
哦，那就行了。他但是他已经跑掉，不交房租的，趁我们不在的跑掉了。但是我找到住在他住在哪里，他每经常在都经常见到他的。我他已经离开了，就是趁我们不在，最后两个人，我是非常容忍。下周，过一两天，就是这样来欺骗我。那不交房租，我这太容忍了。那这样怎么样呢？他不现在已经不是居住了，他已经跑掉，但是我找到他现在的住址，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呢？
还是可以的，警方那边你可以提出新的那个住址，跟他们个人的那个信息。如果你是去仲裁要去讨回这个迁出的话，也是你如果你现在有的那个新的地址什么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申请的文件找人送过去。如果你暂时是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先通过警方那边立案，立案之后警方那边可能会帮你找到他的那个地址之类的。
好的，感谢曾先生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建议您具体法律问题纠纷请咨询专业律师。我是浩斐，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相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